向授课老师问讯。
三声符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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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很简要的来复习上一周提到。空之探究第三章《般若经》的空，第四节，空之发展与类集。那在初级大圣的时候提到，我们修行成佛之道，主要呢就是发菩提心，修六波罗蜜，那最后成就无上佛果。那本来这样子发心修行，以般若经初级大圣般若经的特色，它就是从不生不灭，升观直接升观涅槃来观起，跟阿含经从无常生灭，诸行无常，然后诸法无我到涅槃极境，这个方法有些不太一样。那么早期的般若经，跟初级的大圣，真的要谈这涅槃，也不一定说非谈空不可，因为涅槃有很多的义名，有空、无相、不愿、不生不灭，即灭无所有，如法性实际，种种很多的义名，也不是说一定要谈空不可，但是在般若经的弘扬当中，空义渐渐受到重视，所以呢就有种种空的类集，很多的发展。那我们看讲义192页第一项的刮胡三，本来般若经不是说非说空不可，比如说像金刚经，它全经里面呢主要谈的是无相，也不是以空为最主要，那刮胡四被推定为原始般若经，也没有说到空，它只说到离无所有无生无性不可得。那么到下本般若，下本般若就是小品般若系，它就开始重视空起来了，所以在第二的刮胡一，它说以空法住般若波罗蜜。接着看下一页刮胡二呢，在西菩提也说，有所说法皆为空故。那玄奘大师翻译说，一切皆与空相应故。那么空相应呢，就被称为第一相应，所以空也慢慢受到了重视。这是小品般若系的空义。那么在第三项，在中本般若，中本般若就是大品般若系，大品般若系，小本般若。就小品般若系呢，它比较着重在上求佛道般若道的地方，那中本般若也就是大品般若经的这一系呢，它除了上求佛道的般若道以外，也有着重下化众生沿途求生的方便道。那么中本般若它有分成前分、中分跟后分，那前分就比较早先的那几品，是从前分。讲义194页前分这边，这边很明确的就讲到空相应是名为第一相应。前面这在小本般若呢，他是说一切皆以空相应，那么到中本的前分呢，很明确的讲种种的相应当中，空相应是第一相应。那么另外呢有七空的类集，七空的名目大品般若光湛放光各自有一些差异，若以第二项的 A 大品般若经呢，他所说的七空是性空，然后自相空、诸法空、无所得空、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法空等等。好，那其他的空义，另外放光啦，还有光湛，他们内容不太一样。好，接着讲义195页，前分提到七空，那么后分呢就有提到14空，十四空就讲195页这里所说的。那么这14空呢，又分成两组，一个呢是内空、外空、内外空等等，到最后是称为一切法空，以一切法空为最末。那另外一类的14空呢，就是讲义196页 A 这一项，一样是内空、外空、内外空等等，那到最后是以自相空，为最后的，这是14空两种不同的。那所以。 空的类级呢，就从前面的七空到这里的十空。那么另外中分呢，他又提到十六空啊，十六空在是在十四空的基础上面再增加无性空还有无性自性空，它就成为十六空。那么从十六空呢再扩展为十八空啊，这是讲义197页就扩展为十八空、那么到上本般若呢又扩展为二十空啊，这个是在201页。上本般若就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大般若经的初分，或者我们称为初会。所以整个空义的发展啊，如201页的这个表，首先原始般若当然也不一定要谈空啊，他谈无所有啊等等。那么到下本般若他是谈空相应，然后另外呢有提到七空。那么另外中本般若呢他就提到十四空，那么十四空的基础然后扩展为十六空，十六空就是增加十五跟十六的无性空还有无性自性空。那么十六空再扩展为十八空呢，就是在插入了第十五的不可得空跟十七的自性空。那么十八空再扩展为二十空呢，是第十一项，本来十八空的善无善空呢它又分别为善空跟无善空，无善空就是无边一空。好，那么另外十八空的十三自共相空它又别立为自相空跟共相空，所以就成为二十空。好，所以大体上整个空义的发展啊，就是这样次第演变而来。那这个是纯粹是般若经的部分。那么如果说在追溯它的源头的话，那当然是要从阿含经跟阿毗达摩的空义谈起。那阿含经什么地方有提到空的类级呢？就是如脚注的第29中阿含的大空经，在202页的讲义脚注29中阿含大空经有提到内空外空内外空。那这三空呢就成为所有一切十六空啦、十八空乃至二十空的最开头的是三空，大体上都是以这三个为基础。另外杂阿含297经啊，大空法经它也有大空的名字，杂阿含335经也有第一空经，也有第一空或者称为圣义空。好，所以阿含经里面呢它就有五空了，这是阿含经。另外阿毗达摩呢，舍利弗阿毗达摩提到六空，如脚注30的第一内空外空内外空，它多一个空空。另外大空跟第一空这个是不是阿含经本身就有了。另外是施舍论提到十种空，是如脚注30的第二内空外空内外空。另外呢增加了有为空无为空还有善坏空本性空无际空，圣义空跟空空这个舍利弗阿毗达摩也有了。所以基本上由这个阿含经的五空还有舍利弗阿毗达摩六空施舍论的十空次第发展为十四空十六空十八空乃至二十空，这是整个空的次第发展。那或许有人问啊，为什么要提到那么多种空啊？这个在下一节我们第五节空之解说的角注一啊，我们到那边再来谈，就是为什么要提到那么多种空啊。好，那前面提到这种种空的类级以后呢，导师再做一个归纳啊，就这么多空，那出现比较频繁的到底是哪些啊，哪几个空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在第六这边就做一个简要的归纳。好，我们从这边开始。在中本般若中一再提到的空类，中本般若就是大品般若经啊、放光般若、光赞般若，或者是玄奘大师翻译的第二分跟第三分，这都属于中本般若。好，我们看刮胡一，中本般若列举的16空、18空，而上本般若还有举20空，这是从不同事义的观察以显示一切皆空的。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种空，主要是从观察的角度不一样啊。其实简单来讲，其实是一切法空啊。可是呢从某个角度来看，比如说从内六根来看哦，那就称为内空，从外六尘来看哦，那就称为外空，从有为法来看那就有为空，从无为法来看就是无为空啊。 所以从不同的释义来说它是空，我们 就演变为种种的空、啊、那就像说我们其实 要吃饭，如果吃饱的话吃一样就饱，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吃那么多样、你说营养素不同，那同样营养素有的比如蛋白质，那一样吃一样就好了，为什么你又要吃各种不同的豆类啊，或者是豆制品、哦、大概就是随着各种不同的角度 来看，那其实一切皆空、哦、那么处处列举种种空，但巡检中本般若一再提到的呢啊，在底下导师一样谈到中本般若，导师习惯都会分成前分、中分跟后分来观察。前分主要是序品第一品到舌相品，那里面呢比较常提到的第一个是本性空，性空是反正本性空，我们如果对照一下十八空的表198页第十二项，性空，那在大般若经第二分第三分他们有的是翻成本性空、哦、那罗什它是翻成性空而已，如说喜应性空，如角注的第一32的第一项，底下1、2、3、4、5、6呢都是分别在角注32里面的对应、哦、比如说菩萨摩诃萨喜应性空，也就是说与性空相应来修学、哦，四名与般若波罗蜜相应，那习应七空、哦、所谓性空、自相空、无法空、无所得空、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法空、哦、四名与般若波罗蜜相应，那这本性空的意义还有底下各种空的意义，我们的第五节、哦、空之解说那边马上就会提到、我们现在先大略看一下，说提到这么多种空，哪一些空呢是比较常见的哦、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哦、一个是性空或者称为本性空，第二个呢有的也是分成性空，不过它范文不一样、哦、它是自性空，所以光是谈性空，我们在汉译本只是谈性空，但是每个译师之间不太相同、哦、其实这个需要再还原它原来的范文、哦、上面本性空呢它是 prakriti，下面的自性空呢就是斯瓦帕瓦，这两个不太一样。那么自性空也都翻成有法空，那斯瓦帕瓦的意思呢，帕瓦是有的意思、哦、那斯瓦是自，所以自有我们一般很多地方会翻成自性，所以在龙树菩萨里面非常强调说、哦、自性空，自性不可得、哦、那自性意思是什么，就自己有，其实我们看一切法应该是要众因缘和合而成，可以自己独有吗？不能够自己独有、哦、所以自己独有的话就称为有自性，自性是执着，有自性执，所以自性它一个是独有独存、啊、因为自己有不必靠种种因缘，再就是它那个既然是独存嘛，不会说其他因缘左右、哦、它就有败坏，所以它会恒常，既然是自己有嘛，那就不会受他主宰、哦、自己可以主宰，所以自性呢就独一恒常不变、哦、还有主宰，就这种特性，但是我们从佛法因缘法来看，这自性呢事实上是不可得、哦、所以我们称为自性是空的、好，第三、哦、提到不可得空，如说不可得空故，但以名字说、哦、这个如下面角注32的第三摩诃般若蜜经、啊、提到如我但有智，我们说、如是我闻，这个我不要以为是实有、啊、这个只是一个假名，一切我常不可得，众生受者命者、啊、底下都是的我的别名，这一切呢皆不可得、啊、不可得空故，但以名字说，就只能用假名来说。第四自相空、啊，如说住诸法自相空，那自相空我们等一下会解说、哦、就是比如色，那我们不要执着色有实在的色相，受想行识 我们不要执着它个别实在的志向、哦、第五，一切法空、哦、就不管有为法无为法啦、哦、所有的一切法统统是空的。第六，毕竟空、哦、毕竟空，不生千因故，不生痴心故。这个三十二，这个、哦、不生千心，千是千贪、啊、那千贪用什么对治呢？就是用布施，布施的对治、哦、最后痴呢，痴是无明嘛，那么用什么对治呢？就是用般若。所以这其实在谈六度了、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来分别对治这个牵还有痴等等。那这是毕竟空。好，我们看下一页。另外中分，中分从三甲品一直到无尽品，比较常出现的呢有几种空、哦、第一个一样是本性空、哦、用性空智入诸法相。第二呢，谈自相空，自相空。第三是自性空，一切法自性空、哦、第四毕竟空。第五无始空，无始空我们一般讲说、哦、众生从无始以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有的众生呢就会执着说，你无始以来那到底无始 到什么时候啊、哦、从什么时候开始。所以现在生物学家也很喜欢追究到底人的起源在什么地方啊，或者动物的起源种种，好，那这就一个开头。那无始的话，哎，到底到这个前际，好、哦，到什么地方？那其实呢，这个、无始这个执着要破除，所以称为无始空。第六，无法有法，有法空，好、哦，这个就是无性自性空。我们刚刚讲自性空，有的翻成有法空嘛，好、哦，无法有法空，这个是梵文是阿巴瓦斯瓦巴瓦。帕帕是有，加一个阿是否定，也就是无有，就是没有了、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无法。有时候翻成法、哦、那下面呢，有法，有法就是说帕帕就是自有的这个有法，无法有法空，这下一节都会解释到、哦、那无法就是相对这里的无性，有法就翻相对这里的自性。如说般若波罗蜜不未转不未还，故出无法有法空。第七，无法空、哦、无法空就是指无性空。所以等一下会看到有三个空一组的、哦、三个空一组的，有法空，然后无法空，再来无法有法，这两个合在一起、哦、成为空的。好，我们现在大概知道说在前分里面常出现的空有哪些，中分常出现的空有哪些、哦，那么后分呢，我们再看一下，有自性空、哦、自相空。自相空我们看一下最下面角注34的第二、哦、世尊，云何应观诸法自相空、哦、佛言应观色，色相空，就是我们如果观察色的话，不要执着一个实在的色相，那么应观受想行识呢都一样、哦、而观眼耳鼻舌身意也是一样，观色声香味触法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其实跟我们心经所说的是很搭配的、哦、照见五蕴皆空，对不对？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哦、这是五蕴嘛、哦、前面是观五蕴，无眼耳鼻舌身意、哦、这是六根、啊、无色声香味触法，这是六尘或六境，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哦、这是十八界嘛，对不对、嗯、那底下就是内空、哦、也不要执着内空的相等等等等。那四禅也好啦，灭受想定啦，三七道品啦，乃至甚至无上正等正觉，我们要不要执着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相，那这是自相空。第三毕竟空，第四无始空，第五本性空、哦、所以本性空每个地方都有出现、哦、这很重要。第六不可得空，第七一切法空、嗯、好，那前分中分后分都有出现各种不同的空，我们大家可以统计一下哈。经常出现的呢有本性空，是前分中分后分都有的。另外呢毕竟空、哦、毕竟空前分是在第六，中分是在第四，后分是在第三。另外自性空，自性空前分是第二，中分、啊、是第三， 后分是在第一，因为还有自相空啊，自相空前分这是在第四，中分是在第二，后分也是在第二。那我们看204页刮五二，导师分别在前分、中分、后分列出常见的空以后呢，再做一个归纳，统观中本部的全经，也包括前分、中分、后分，从不同诗意显示空性。那哪些用的最广泛呢？啊，一个就是本性空，就我们刚刚提过的，在毕竟空，还有自性空、自相空，然后这些都是前分、中分、后分都提到的。那么这四空常提到以外呢，另外又有自性空跟自相空应用的最为广泛，整个层层的来归纳结果呢，是自性空跟自相空应用最为广泛。所以底下就进一步来谈，先简要的说明什么是自性空，什么是自相空。好，卦五三，自性啊，就是依法的自体，相是相就是特征或者相貌啊，依法的特性的特相，所以知道有什么法，一定是以相而知。对，相跟性有的比较偏重来说了，性比较着重在内在的性，相呢是呈现在外的种种相貌。那我们观察，哎，这它有种种相貌，哦，来推测哦，它的本性怎么样？好，哦，其实我们人虽然讲说人不可貌相，可是毕竟人要来推知说，哎，这个人到底心性好不好？有时候也是从相貌多少看他的所作行为，哦，他的谈吐举止多少可以判来做一个判断。当然看什么人来判断呢？哈。有时候带着有色眼光来看，那判断不一定准确的。这里是讲到自性跟自相，哦，就由这个相来知道什么法，以相而知。从认识到各个相，推定有不同的法，哦，这就是以相知法。那自性与自相正是阿毗达摩的根本论题，哦，这阿毗达摩经常会提到的。那阿毗达摩为什么会提到这自性或自相呢？事实上这个也有它的历史背景，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弟子们他们一有什么问题，哦，修行上的问题就请教佛陀，那佛陀开示呢就当下就解决。可是佛陀一灭度以后，弟子们他们怎么办呢？哦，大师不在了，那后来佛弟子们他们想说，佛虽然不在了，可是还有法，哦，佛并不是说生下来他就成佛，他也是悟了这个法才成佛的嘛。所以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既然见法可以见佛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法好好的透彻了解，哦，啊，透彻了解的话，我们见这个法也同样能够见佛。所以阿毗达摩论师里面他们有一个蛮重要的历史意义，就是佛善说在阿含经，哦，很多地方，或者说佛开始善说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先结集，比如说结集成阿含经。那阿含经结集以后呢，在善说种种阿含经的地方，他又在做归纳，比如说像空义，对不对？这大空经有提到内空、外空、内外空，哦，另外呢有提到第一空或者是大空，哎，有的就把它集合起来，哦，谈禅定，哦，有的谈四禅，有的谈八定，有的谈灭尽定，哎，到底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哦，类似这些呢，阿毗达摩 他做一个分析归纳整理。那么要分析说，要归纳说，哎，这个是一组呢，必须对一法的那种自性自相要很清楚，所以他们就是对法的分析，哦，那所以在谈自性或者自相呢，是阿毗达摩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哦，主要就是为了精确的来掌握这个法的特性，哦，精确来认识这个法。可是呢，阿毗达摩这样的方式，如果说了反而 却执着这个法有一个实在的这样的本性的话，啊，以大圣特别是般若经来看呢，反而会落入法执，啊，本来是破除我执嘛，哎，结果对法的分析呢，最后我才有确定不变的这个法的本性，容易落入法执，所以般若经那都说照见五蕴皆空，这个五蕴的法呢也要把它观空，啊，所以在般若经呢也顺着这个路子，阿毗达摩说什么法有什么法的自性，那般若经进一步说这个自性是空的，阿毗达摩说是什么法有也是他的自相，啊，般若经说这个自相不能执着，这自相也是空的，啊，所以第三中本般若说自性空与自相空，又以自性与自相做相互的观察，明白自性与自相的不可得，哦，所以谈到色就说离色的自性，离色的相，哦，相亦离相，性亦离性，色也离色的自性，也离色的相，哦，自性亦离自性，相亦离相，自性亦离相，相亦离自性，就彼此，哦，做相互的观察而明自性与相的不可得。好，最后做一个小结，从列举的种种空，哦，那这空有别名啊，哦，也得称为离，也得称为净。为什么称为净呢？因为有人畏惧空，以为说空什么都没有，所以在般若经说，哦，什么什么心性本净。实际上这个净呢，并不是说跟染污相对待的这个清净，这个净其实就是空的别名。知道般若经所说是依种种法种种问题而归于超越名，就种种名言，哦，还有相貌，还有种种分别。那我们看一下角注36，空之探究175页，这边说到，哦，原则的说般若经是以般若为主导的菩萨行，般若圆满的啊，就是佛的萨婆若，萨婆若就是一切智的意思啊，这是一因呐，啊，嗯，那佛的一切智呢，也称为一切智智或一切种智，这是般若修正的开示，不是义理的说明，所以佛经重点在修正，而不是说只是在这文字的说明啊，般若所悟的法相或者什么法性称为如，如也的又称为真如啊，法界实际等，这种种异名也只是方便安利啊。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众生但住名相、虚妄意想分别，也就是虚妄分别中。注意这三个语词，众生往往就是随着名言产生执着，随着某某相貌而，哦，产生种种执着，哦，那种种相貌以外呢，他自己又想的很多，又意想分别，哦，那在般若经的立场来看，哦，我们以空呢来见一切名义，哦，一切相貌一切分别都是空啊，因为一切的名义、一切的分别都不能够如实的表达诸法实性，不能够表达这个法性啊。但方便说法，不可能没有表示这不落名相分别的方便，所以空也是我们一有言说的话，空是落入哦这个空那个空，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方便啊。方便的假名啊，就落入假名了。可是呢，我们要了解佛说话的本意，是以指指月啊，啊，我们用这个指头来指的月亮，而，啊，不要只在这个指头上面，哦，这个指头好修长哦，或者是指甲油什么什么颜色，啊，那就失去它原来的意义了啊。好，那第四节主要谈空，种种次第的发展啊。含七空、十四空、十六空、十八空到20空，归纳， 有几种空比较重要。最后呢，频繁出现的就是自性空与自相空。那这空，毕竟我们也是要超越，超越名相跟意相分别。好，接着我们看下一节第五节空之解说，讲义205页。有空之探究的话是167页。那我们前面提到说，这空谈到那么多种，为什么要谈到那么多呢？我们先看一下这讲义205页的第一项，角注第一，大智论卷31，就提出一个问题啊。比如《般若经》常用的18空啊，有人就问：诸法无量，空随法故，则亦无量。你法有很多的法，那每一个法都要观空嘛，所以那应该空也很多啊。那为什么你只说18？为什么不要说19呢？或者说更多啊，108呢？如果说略说的话，那我们说一空就好了，只要一切法空，哎，就完了，因为一切法都是空的。如果广说的话，那就随一法都是空啊。比如说眼空、耳空、色空、色声香味触法空等等，那就很多啊。那为什么只说18呢？那龙树菩萨的回答，他从几个角度来回答啊。我们从龙树菩萨回答可以吸收很多的经验，毕竟大智论被称为佛教百科全书，有它的殊胜的地方，有很多这问的问题呢也是蛮棘手的，你怎么问这各种问题，什么问题都有啊。但回答呢也很善巧啊。他回答说：若略说则是不周，若简单的说，这个不周延。为什么不周延呢？比如说，如果对有的人他这种推理性很强的话，你只要说一个，他抓住这个要点，其他的触类旁通，对不对？可是有的人他没有办法，你只说一个，他就是这一个，对吧？听你的，其他呢，他钻漏洞，有的他不知道，有的还特别钻漏洞，那就没有没了了，是不是？所以他就说，如果略说，事不周；如果广说，每一个那校规有时候也是很烦啊，头发要怎么样到什么耳根啊，然后衣服怎么穿啊，什么颜色，那多的话也是让人很烦，对不对？所以呢，广说则事烦，譬如服药，少则病不除。我们的病很多种嘛，对不对？你说都是一个香港讲的药，你要治头痛，又要治泻腹，种种那不可能啊。或者说这个量一样，量若太少，这个药效不大；太多的话，反而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增加肝脏啊、肾脏种种的负担。所以应病投药，令不增减，则能愈病。空也是如此，佛只有说一空，那就不能够破种种邪见，挤出烦恼。若随种种邪见广说空，空者过多，人爱着空相，堕在断灭。所以呢，说18空正得其中啊，这是论主其中一个解释。那复次，若说10，若说15，既有疑，此非问也。因为有的人他真的是很调皮啊，你说18空，他就问你为什么要18空，你说好10空，他说为什么要10空，永远都有问题要问啊，为什么只谈四圣谛呢？为什么要谈六根？你有什么他就会问什么，所以这个其实没完没了的啦，此非问也。复次，善恶之法皆有定数，这个就是种种的法术了。十念处、十正勤、三七道品、十力数，所谓种种。那为什么不增加一个，不少两个呢？种种诸法如是，各有定数。比如说，我们全班有50个人，那50个人来的话，那是刚刚好，对不对？你说50个人， 那你要多来，你从哪里来啊？对不对？少来就缺席嘛。所以五十个人，那你五十人来，那就刚刚好啊。那么诸法啊各有定数，以十八种法中破浊，故说十八空。这就是为什么要谈种种空的理由。那空在《般若经》中说得非常广，好，底下就分别来解释空的意义。那我们首先举这个十八空啊，接着再谈四空。十八空后面又接着谈四种空。好，十八空的第一，内空。那内主要是我们内六处，就是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这是众生的身心自体。那我们不要执着它是实有啊，所以《心经》讲无眼耳鼻舌身意，这其实是在谈内空啊，内六处是空的。接着谈无色声香味触法，这是谈的外空，六外处是眼对色，耳对声，种种啊所取的境界。这六外处也是空，我们名为外空，所以不要贪着外境是实有的。那第三，内外空，内外那就是内六处跟外六处，也就是十二处啊。这十二处呢都是空的啊，名为内外空。第四，空空，空是一切法空，但是我们不要再执着这个空相，连这个空相也要破除，所以空那是一个假名，我们不要执着这个空相，空也是空的，我们就名为空空。第五，大空，大是十方，十方是无限的广大，广大的十方是空的，名为大空。我们看一下角注第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它解释什么是大空，它就是用那个十方，东西南北，这来谈啊，东南西北上下等等，所以东方我们不要执着一个东方的相，我们要东方的相呢它是空的，南方、西方、北方啊，四维还有上下一样都是空啊，所以。导师会解释这里说大空呢，大是指十方，也就是十方的广大呢它是空的，没有实在的东方啊，所以我们方便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是方便说了啊，就一个西方。事实上如果说从这个空的立场来看啊，这十方都是空的嘛，你不一定有一个实在的西方啊。好，第六，圣意空，圣意也就是第一，最高的真实啊。那这最高的真实呢，就是涅槃。而我们涅槃也不要执着它实有啊，这个涅槃也是空的，名为圣意空。第七跟第八是一组啊，有为空跟无为空。有为就是我们这流转的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生死流转的三界呢，事实上也不是实有，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啊、哦。所以生死流转三界是空的，因为有为空。那同样的无为啊、哦，无为是没有生住灭相，不生不灭的无为呢，也是空的啊、哦，因为无为空。那或许大家会觉得奇怪，第六的。那个圣意空谈涅槃也是无为嘛，对不对？那第八无为空也是谈无为，那为什么要分两边来谈呢？其实无为在部派里面他们并不是主张只有一种无为，他主张好多种无为比如说睡觉部他主张三种无为，像睡觉部他提出三种无为，另外大众部呢他还提到九种无为这个无为他提了很多种。那么以色界部来说，虚空无为，则灭无为，还有非则灭无为。则灭无为就是我们所说的涅槃，就是我们所说的涅槃，它是用智慧减则啊，断烦恼，断烦恼尽，才称为则灭。所以涅槃那只是无为里面的则灭无为而已。那其他的无为如果再有执着的话，我们用的无为空呢，全部统统把它来对治这无为的执着。非则灭无为，我们或许大家比较少听到非则灭， 非责灭主要是圆缺不生，圆缺不生。比如说你的正德四善根，四善根暖顶忍是第一法，如果正德忍位的话，正德暖顶忍忍位的话，那就永远不会下三恶道。那么提婆达多他没有正德忍位，所以但是呢他并不是说那个像凡夫一样，他是提婆达多，因为他还活嘛，他是会堕地狱没有错，但是呢畜生恶鬼他没有，就是说他在四善根，他有证得四善根的前面啊、哦、暖或顶这个地方，这我再查一下，总之在忍位之前他证得四善根，所以他的非则灭呢还没到忍，如果说他证了忍位的话，这个三恶道都圆觉不生了，可是他还没证到啊、哦、反可得到一部分的非则灭，也一部分的圆觉不生，他不会，他是会下地狱没错，但是呢畜生恶鬼那边就没有了，这是属于非则灭 无为的部分。好，第九，毕竟空。毕竟是到达究竟彻底的地方，这称为毕竟空，有的呢是翻译作自净空，究竟是空的名为毕竟空，不会说留了一点点不空，他最后彻底通通是空。第十，无际空，际就是边际，边际。那佛说众生无始以来没有最初际，所以名无际。这无际空其实就是无始空，我们上一节所谈到的无始空。我们看一下角注第五，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罗什翻译的大品般若经，它就翻成无始空。若法出来处不可得，你说法到底从什么地方开始？出来处不可得，成为无始空。另外方广般若它翻译为不可得圆空，这如角注第六所说的，诸可来者不知所从来，不知所从，诸可来者不知所从来，无有出故，是为无有圆空。依此初际而尽说中际后际，初际就是指就过去了，那中际是现在，后际是未来。那我们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其实指的就是指三际不可得，没有时间的三际，所以是空的，名为无际空。所以无际空就适用于前际、中际、后际，这所有的边际呢都不可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